让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此时此刻，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到你面前，求你，因着我主耶稣基督，以圣灵交通感动，此时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坚定相信。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要灰心，为什么？让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1到8节。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那城里说，我有一个冤家，求你给我伸冤。他很久不受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来纠缠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请你把这张这个幻灯片放着，不要调。我给这段经文提了一个标题，用主耶稣基督的话，不要灰心。但是为什么呢？我很少跟大家从经文里面来讲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是没有为什么，而是什么。但是这一件事情呢，我们要从为什么这个非常困难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来了解。因为当我们自己给什么答案的时候，也就我们对这个不要灰心有了我们的了解。这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很直接这样说，不要灰心。他用的是，我希望你不会灰心，他不是，他是说不要灰心。这个有一点好像命令式，就好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不同时候的一些讲话的口气，而这个口气跟那个内容，我们要注意。然后呢，尤其是这一些，我们一听到说，往往觉得，哎呀，很多时候都做不到。特别是祷告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在我们这个加尔文传统的这个课开始的时候，那个是2013还是2014，那么谈到加尔文对祷告的这个了解。我那时候有一个感触，我说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我们也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接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在祷告这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做得后面这个很难形容，做得不好，做得不到位，或者说这个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一飙下去的时候呢，你明白我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啊，这件事情呢，在祷告这件事情，我们会有一种满意啊，或一种说是啊等等，我还行吧，都不是，都是一种挫败感，都是一种呢，好像是我知道很重要，没有人敢讲祷告不重要，正如好多人不敢讲呢，你不要传福音啊。在教会里面有几件 politically correct 的事情， 连教牧，尤其是教牧都不敢讲 不要的啊。但是偏偏这种事呢，我们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你我都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好像心照不宣，你知我知，然后也就这样下去了。但是偏偏耶稣每次呢，在这些事情上都用一种非常坚定的口吻，甚至如果在约翰福音呢，他是用命令式的，我命令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他这样讲话？那么我们不了解，了解错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苦差事，把它当作一个耶稣很严格的要求，很严厉的要求，甚至从此以后呢，带着一种很不健康的一种心态在这个当中。那么这个很肯定是不是耶稣要的，因为耶稣都要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态是健康，是活泼，我们是会恐惧，我们会害怕，我们会，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不健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耶稣这时候讲这样的一句话？那么请你预备好跟我一起翻圣经，在路加福音，他在路加福音讲这样的事情，是路加为我们整理的，也因此呢，在路加的整个的了解里面呢，透过整本书，其实还包括使徒行传，我们就能够被神感动跟被主耶稣激励。那首先我们来看他在十八章出现，十八章出现在十七章之后，你说废话，十七章讲什么？尤其是十七章最后的一段的时候呢，讲人子会不知不觉当中，在人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出现。那么同时他也在这一段里面讲到所谓神的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那么神的国的降临，这个是下个星期一教牧师的主导文里面第一句话就出现了，所以这些都相关联的。那么我们进入路加的那一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假设我们是两千年在耶稣旁边的这些门徒听耶稣的这段话，你就会发现到耶稣这段话大多数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们要发现到我们其实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尤其是最后的这一句，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什么来的？谁是人子？当然他这样讲话跟前面他说的他们知道他在讲他，这样什么是你是人子，你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他们肯定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耶稣来到十八章这个时候，因为呢十九章进耶路撒冷了，事情非常紧迫，这个关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四本不同的福音书呢都给我们交代耶稣在这个时候开始把很多很关键但是门徒听也听不懂的话都讲出来。如果没有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耶稣的信仰可能都会崩溃，都会很坍塌，或者说都变得很空洞，只剩下一个十字架，很空洞的。就是这些事，那么人子会来吗？我凭什么知道有人子？你一定是人子吗？你会来吗？不然的话， 他很快就给他们伸冤，就不能够成立。还有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主耶稣这时候跟门徒讲话，那个对象坦白讲是对犹太人而已，不一定关乎我们。所以你发到这个要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不能这么快就拿这个祷告的课题，然后呢各种的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先要搞清楚耶稣在讲什么事。那么如果你方便翻圣经的话，我们翻到诗篇，旧约的一篇的这个诗篇，诗篇八十九篇，我们就能够把耶稣的这一段话呢联系起来。诗篇八十九篇四十六节，诗人祷告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就说等很久了。在英文圣经里面用 how long，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在诗篇里面是一组特别的一个祷告。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有点好像呼天天不应这样。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吗？你还在惩罚我们？好，四十九节，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那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这篇诗篇就是以色列人亡国的那个时候，然后在这篇诗篇里面充分的表达了他们的情形，他们的很复杂的那一种心态心境跟了解，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然后呢又有威胁上帝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当然我们大多数我们还没有经过这样的悲惨跟这样的困难，但是现在你想象在乌克兰，在加萨，在以色列，不管是谁，尤其是那一些信主的难民们，你就能够看到这里面所表达的是成为一个事实。那么九十篇呢，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诗篇的安排，它的那个组织就把读诗篇的群体的注意力呢转到，因为刚才他前面说你向大卫启示所要的应许，这个是我们很看重的上帝的应许，但是诗篇九十篇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那一个主角那个重心还是要放在主自己，而不是单单主的应许。因为没有放在主自己的话是撑不下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在旧约的时候出现，我们知道说从诗篇八十九篇的这个时候的祷告一直到耶稣出现，其中相隔了至少四百五十年或者是将近五百年，这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好像这里的这个寡妇所经验到的，很久等很久还没有出现，然后耶稣再提回说不要灰心。所以这个事情不要灰心，在耶稣他自己的同胞，他自己过去几百年来的以色列百姓已经活过，也已经体会过。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帝也不是等到五百年之后或者说到耶稣出现才开始做事情，也不是，他其实在亡国之后不久他也开始做事情，他也开始借着以赛亚、以西结还有以耶利米陪他们度过这段很困难的情形。后来我们看到但以理，还记得但以理每一天呢都向耶和华祷告，还记得以斯拉 还有尼西米这些嘛，这些都没有灰心。那么他们没有灰心，他们的那一个基础，他们的理由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什么其他人，就因为单单耶和华。所以这个为什么耶稣提供的，好像我们看到他讲的那个比喻，好像是说那个结果，这是很自然，我们读圣经是很自然看到，每个都很直接看到。但是当我们更加仔细的在看的时候，你叫我不要灰心，你有没有提供我不要灰心的那一个理由？那理由还只是一种解说，就好像我们以为上帝借着约伯记在解释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一个在痛苦、苦难冲击或者极度生命困难的困境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的不是理由，我们要的真是能够进入内心里面一种真正的一种扶持，真正的一种我们说内里的一种力量。讲理由的，坦白讲，都是局外人，在科室那边，或者是我们一边呢在冷气房里面的小组，然后在那边谈，在那边讨论。身在其中苦难苦境当中的，可不是呢讲理由的。那怎么办？你说主耶稣能够提供除了讲的这个比喻，而你注意看他这个比喻，他要我们注意什么？他用了一个非常坏的一个观，但是呢他要提一个反差的另外一个对象，就是父上帝。就如果连这样的一个观到最后都因着这个寡妇不放弃而不断地缠着他，也为他办事，更何况神的选民。那么神的选民的神是谁？耶和华上帝。还有呢，人子。所以我们要回到耶和华上帝，回到人子他们本身能不能够提供，能不能够使到人不灰心祷告。那么我们就从头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为什么写福音书？他给提阿非罗大人要做什么？他自己讲，使你所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这位天父耶和华神的选民的上帝是怎么一位上帝？这位人子真的是人子吗？而他可能会成为人子吗？也许你有注意到，在疫情开始，其实更早的时候，我在我所开的课里面，我开始一直用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的信仰所讲的都是事实，不是 doctrine， 不是教义，不是某一种神学很好的。保罗如此讲圣灵，这样的圣灵是不是保罗经验到的？真的吗？如果不是，拉倒。这个我们发现呢，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马可福音一开始呢，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引用几段的旧约。而路加更不用说，马太就一直告诉你说，这样的事情为的是应验。就是说耶和华上帝说过要做这样的事， 真的把它做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讲祷告，祷告在路加的著作里面是比谁都多的，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算在内更多，如果以福音书呢，路加也是最多。那首先他讲什么这个祷告呢？第一章第十节，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那么撒加利亚这一位施洗约翰的爸爸，这时候在执行，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啊。那有主的使者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那么撒加利亚的祈祷是什么？我们从上下文会以为呢，他在求儿子，不可能。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这么老了，他不可能祈祷在求儿子。那么我们凭什么知道他求什么？凭着当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他颂赞主的那一段，我们看到就是第六十八。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他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你看到这个呼应89篇，也呼应主耶稣刚刚提的神的选民的这个所谓伸冤。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活在罗马帝国政权，并且是加利利西利分封王，路加都很清楚交代。当然他们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受多少冤屈，这个委屈我们只能够呢再从这个经文里面去看，也不做随意的这个猜测。但是在这里呢，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一个岁月里面，他们在等待上帝曾经应许的所谓复兴他们。你还记得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完的话，交代完了40天要升天，门徒还有一个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里吗？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表达什么。我讲不知道是真的是不容易知道，我们要随便讲他什么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知道说也许在他们当中到底多普遍我们也是不知道。我们不能够假设每一个犹太人都在等复国，这个没有根据的。但是也有在他们群体当中，在他们群体当中有这样的思想，是根据一些文献。但是我们知道文献的话，有文字的书写的不会是普遍普罗大众，都是一些少数，或者是可能是社会里面一些精英。坦白讲，就好像今天在犹太人当中，各种不同的犹太的主义跟犹太的复国主义、犹太西安复国主义等等，而当这些人掌权当上政府或者什么的时候，他们决定了一些事，是不是所有老百姓的同意的不一定，你看得很清楚。所以呢回到这里，等待好像说神复兴以色列，这个在一些圈子里面或者在一些时刻祷告里面是关心，而且觉得说如果这个现象没有出现的话，耶和华上帝还没有替我们伸冤，是我们犯罪你管教我们。但是我们读先知书，我们翻到上帝也有说那些人也做过头，而上帝也会转回头来修理这些人。我们刚才认罪祷告的用了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 一方面呢，是责备以色列人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在还没有被上帝惩罚之前的那已经达到了那种神说你们的手沾满了血，这个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知道惩罚了之后上帝主动要赦免，而你应该看到他们接下来受的可能超过他们所当受的。以赛亚也讲了，你们整身呢都被打得很惨，满身都是伤，也受多过你们该受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期待也一直在他们的这个当中。然后路加说出现了，曾经已经开始出现了，能够回归，能够回去耶路撒冷，然后但是好像还没有一些很关键性的，还没有完全出现。但是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呢，神对选民的眷顾再出现了。所以路加前面两章一直出现圣灵的充满，那个是这个神曾经的这个应许。好，那我们再看第三章，主耶稣受洗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主耶稣祷告什么没有讲，但是是说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你发现到同样这样的事情跟现象，在耶稣升天以后，在使徒行传你就开始这样的事情呢，多次重复出现在教会当中，包括今天。就是说父上帝开始做事情也做，然后这个时候在这里呢，耶稣是一个第一个完全经历这一件这么完美完整的事情的，这个很重要。这等于就是耶上帝呢给我们一个最具体在当时人以色列民一个向神悔改的以色列民会受圣灵，这个在过去旧约里面不是一个常态。旧约里面圣灵充满在摩西，特别的这些神要他们执行特别职责的事情，但是接下来这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在神的子民的身上。那么由耶稣呢带头第一个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再看五章这个十六节，第五章尤其是耶稣洁净大麻风，接着下来医治探子，就在这两件事情的这个过渡不是过渡，这个连续里面有一句话，十六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他洁净大麻风是很轰动的，因为这件事情知道的人知道说这不会是一般的犹太人做的事，至少耶稣如果从犹太的传统旧约，至少耶稣呢会是一个相等于旧约可能是以利亚、以利沙甚至摩西这种等级的先知了，因为洁净大麻风这件事只有上帝自己出手才能够做。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有很多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他们医治他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为什么？那么他也没有讲他去祷告什么，就讲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我们留住这一些，我们不要随便去解释它，我们要累计足够的最后归纳，可以看得很清楚。 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呢说，他整夜祷告之后，选出十二个门徒。所以凡是那一些要讲说祷告呢，我们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事情就会完全顺利。这里呢，直接给你看到一个耶稣自己本身经历到的例外。整夜祷告出来，选出来的十二个人，有一个卖他，一个不认他，一个争大小，然后其他的糊里糊涂，在最关键的时候也全部都不见。你说这个整夜祷告，从这么多人里面选这十二个，没有什么成功哎。我们常常讲，我们来祷告，决定了就一定会成功，这个对一半，或者有时候只对30%。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为什么耶稣整夜祷告，而选出十二个？六章二十八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所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教这样的事，耶稣自己本身做到，在十字架上，也是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一位叫说不要灰心，要祷告。你看他从他出来正式公开在人当中服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所谓祷告神的人？他自己灰心过吗？什么叫做不要灰心？从耶稣自己身上是最好的这个看，我们继续看第九章这个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说：“众人说我是谁？”所以在耶稣在祷告这样的一个场景情况底下，这些门徒跟着他也看着，但是在这个场景，他被问：“你们说我是谁？”这一种经验，这一件事，我相信对他们呢都会很深刻，因为耶稣这时候问的问题呢，你们说我是谁，不是普通的问题。所以当他们回想之后，然后这些事啊，对他们的整个生命就起了整个颠覆的作用。所以路加说，提阿非罗大人，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事，我要有条理的写给你，好让你知道这个是确实的。确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要不断的被这个事实事件呢，一直不断的向我们的生命说话。我每天现在灵修祷告读圣经，不是在读一种或者是领一种所谓我们要感受到的东西，我们在读回这位神是谁，而每一次都重新来向我们这个说话。九章二十八节，所以你看事情越来越尖锐，也越严重。这一次是什么？登山。九章这个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又是没有交代什么祷告事项。祷告是什么？没有，只是这样说。然后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这些很关键的事，都在跟祷告的时候一起来这个发生。十一章一节，那么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接下来就是主祷文，这个是一江牧师下个礼拜跟后个礼拜，我就不要捞过界。但是在这里，耶稣在祷告， 所以他们一直看到这位祷告的主，但是从来没有提他祷告什么事情，他为什么祷告。然后反而他们说，主啊，你叫我们祷告。我在几十年前在研读这个路加的时候，我说犹太人不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所以为什么门徒要说你叫我们祷告，他们不可能不会祷告的。然后又为什么耶稣说祷告是这样，我再说这个是下个星期后个星期你一定要来听一下牧师来讲解。那就在这一段里面呢，讲到说凡有祈求的一定呢垂听等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把这个祈求，然后祈求最好最好的呢是从父得圣灵，这个是只有路加才提的。那么在这个之前第十章，这也是我们唯一看到主耶稣真情流露，除了拉撒路他哭之外，就是这一段。21节，正当那时候，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等等等等。然后父啊，这一段这个子跟父的一个非常内在非常亲密的一个了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17章非常的这个展开。那么是当然不是同时候不同的，我们越来就越看到这个主耶稣跟父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明白他祷告是怎么一回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继续看，就从这里呢11章1节，然后就到18章1节，我们今天的在这个中间就没有再提供这个祷告有关的这个事。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同时也要看那一位当时的祷告的对象父，当时祷告是向父祷告。而在路加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浪子回头，就是在讲有一个父亲在等待着这个浪子回家。这一位以色列人，这一位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呼叫的这个阿巴父，是这样的一位父。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去看看回去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记得。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看主耶稣自己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然后他告诉他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几次讲免得入了这个迷惑。在22章46节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而这一位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主耶稣呢，也借着祷告免了自己入了这个迷惑。那么在22章他也开始讲到一些他要经历的那一些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个21章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人子的事，就是讲到他自己的再来啊，然后讲到耶路撒冷城不久要毁坏，那一段所谓民攻打民，这个国攻打国啊等等。 其实那一这一段在路加是讲不久要发生的耶路撒冷呢被罗马帝国要毁掉，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有多少是讲将来第二次再来的，这个要看。最明显最直接的就是指主后七十年呢耶路撒冷会被毁，那真的发生。然后他说二十一章那个十九节，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存灵魂。耶稣知道除了自己正在面对十字架，门徒也跟他同样遭受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我们在受难节前夕那里，约翰福音说他爱他们到底，耶稣保住他们。那耶稣这里也提醒他们，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同时提到呢不久可能发生一个更也一样冲击非常大的耶路撒冷被毁。那这个我们到使徒行传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为做自己的选民，为做自己的门徒，在他身上，在不久将来，在更远一点的，然后在一个更远的所谓人子再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漫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种打击，那种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会严重到一个地步呢叫人灰心。什么叫灰心？我们可以想象大概可能就放弃，或者就不再怎么样。我想最直接的不再仰望神，这个很严重。这个也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一直在建立我们信心的是上帝自己，我们一直误会成上帝要求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看到上帝怎么样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把信心挤出来的，除非呢我们的信心被上帝建立。加尔文说信心也是圣灵赐的，这句话就是这样了解的。常常被误解，以为有一种什么神奇的什么的经历发生，然后呢就有信心，不是在讲这个。上帝自己本身成为人的信心的一种促成的一种，也只有那个原因。那么尤其是当我们跟着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上十字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说的他们不知道。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他在十字架上，这还不是他最后的祷告。在路加他最后一句话向父祷告的是什么呢？二十三章这个四十六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一位不久前，也就是在进耶路撒冷前告诉我们说不可灰心，站立得住吗？真的吗？他至少他本身给我们看到，自从我们跟着他，他一直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他没有灰心，他一直到最后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我们可以回想起曾经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曾经在克西马尼园，曾经在有一次曾经人群很多要拥戴的时候，他退去祷告。我的主是这样的一位祷告的主，他说不要灰心，他自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到底。那什么叫祷告？他一直就是以仰望他的父上帝一直走下去。祷告就是最基本，就是这个。从头受洗的时候他祷告天开了， 他从开始就以一直不断的仰望父上帝，而免了自己的入了迷惑。到最后他还这样祷告。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一位从头到尾信靠天父上帝的人子，这位子有没有信错呢？这位天父真的可靠吗？他真的听祷告吗？正如他说，他曾经说，耶稣讲求他必应，并且他还会把那个最好的你们求最好给你们圣灵，有吗？有圣灵，这个我们不用再讲了，受难节前夕那一段已经说了，有约翰福音，路加更是求他应吗？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什么意思？接下来看着办，是你决定。所以耶稣如果第三天没有复活，这个父就不可信。第三天保罗还有其他的福音书包括彼得都说是天父上帝借着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所坚持不灰心交托到底的这父真的可信，真的。然后我们再看回这个路加这个前面那两章，我们看到西面，我们看到那一个很年轻守寡的女先知，然后西面说什么？他向来等候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看到了吗？真的，他真的开始做。撒加利亚惊艳到我的儿子的出现就是这个事情，所以他赞美。那么那一位女先知也是，并且向人见证，他们只是看到婴孩。所以你们要祷告，不要灰心。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他已经开始做了，而在耶稣的身上也做成了。不过接下来各种各样的压迫挑战还继续有，耶路撒冷城被毁等等，还有接下去一直到今天的。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信德吗？就是说还有人会继续信靠主吗？还有人继续还是呢紧紧的仰望主吗？人子来，那么耶稣是人子吗？是，死而复活，然后40天50天之后升天。彼得说你们所杀的这一位上帝叫他复活了，并且呢把他立在右边。我们这时候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这一个初期教会的那一种生活我们很羡慕很向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当作一个美好的标准呢来追求，所以弄到我们呢非常挫败，也让到呢我们非常的累。但是我们忘了他们是被主自己所冲起来的，才会有可能撑得住。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确实地知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就是基督了。人子跟这一位，你去看耶稣在面对这个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就跟他们讲，有一位跟神平起平坐的会出现，就是他，真的出现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然后他们就这个悔改信主。接下来怎么样呢？路加怎么样讲他们的情形呢？41节，于是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而且是天天在家。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成为他们的常态？因为被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实冲到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而且是天天。我们今天守圣餐，保罗呢就说，自等到主再来，人子再来的时候，这都是父上帝、主耶稣，其实还有圣灵，直到说这个事情是真的。然后耶稣呢，从头到尾给我们看见，他就是一个信靠主而活的上帝，而不是因为祷告呢会有力量跟效果。是，但是不是只有这样？整夜祷告，选出十二个，三十八先出状况。所以祷告更是呢，就是呢，紧紧的抓住父上帝，而一直这样的走下去。我们想一想，一个人坚定的相信，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子，他还是始终坚持做父上帝。坦白说，没有比这个，我们还担心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真的是给了一个最关键、最清楚、最好的，而且你们不要灰心，是用这样斩钉钉。我们不要再把它当作一个重担跟一个要求来听，这是一个真的叫我们不会去。如果他不说你们不要灰心，你们不要这样啦，就是很肯定。但是这个肯定跟这样的一个所谓命令是不是只是对我们是一个要求，而是使到我们呢，是为什么不要灰心？原来我们的父上帝，还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现在天天做什么？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今天不放弃祷告，我今天保罗说，凡事祷告，时时祷告，随时祷告，不住祷告，就是因为有一位在天上不住的要为我们祷告。他做大祭司，直到我们在地上，我们这里说的，我们做的不够，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做的不够，甚至我做主席，我做司班什么，我们都是奉这个大祭司呢献给上帝的，他一定悦纳，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够好。但是就因为他，主耶稣天天为我们祷告，我们为什么不祷告？他在世的时候都是一致祷告，以跟父上帝连在一起而走完一生的，我们为什么不要跟他一样？所以不要灰心，继续要祷告。我们来祷告。感谢主，你不是一个只是由我们去供奉，或者由我们不断的虔诚热心的祈求你才回应，反倒是你反倒过来促成我们能够相信你、依靠你，而且是你一直告诉我们，你的爱子天天为我们祷告，你是那一位等着浪子回转，你是那一位父亲把更好更美的东西给祈求的人，圣灵。因此主啊，在我们还在是度热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要不灰心的祷告，依靠你来走完今生的这条路， 也求主你这时候再一次垂听我们的祈求跟代祷。台湾的地震的难民，巴勒斯坦加萨的情况，乌克兰战场中许许多多向你呼求，或者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看到这些事情心中不平，或者是甚至感到灰心，我们求主你扶持我们，你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